古印度，古印度那个当时那个地理位置应该就跟尼泊尔就是那个交界的地方。
啊，那个时候的印度是一大片，那一块都是。
也就说是，也就说这个印度啊，主要是在尼泊尔，尼泊尔传过来的，也是这么没错吧？
他是在尼泊尔出生，
啊，
在尼泊尔出生，然后在应该是在其他的那个，就是在那一片儿，在那一片这个中国佛教啊，它有很多很多的渊源，在于那个就是在中国皇帝请他之前呢，就是有很多的经啊，就一直在翻译。就中国就是还是整体来说的话，就是喜欢这个印度的这个，就是喜欢。最早的时候的《史记》有记载，就是有这么一群闭眼的人，他们来向你就是传这个教，传教，传教。但是这群人呢很奇怪，他从来不给你做生意上的盈利、争利这些人。就是他不给你做生意上的那些往来，不说你这个，不说你给我画地，我给你钱，从来不整这些事儿。他只说他的教。然后中国史记的历史上就记载说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中国人碰见了他们呢，就不好赶的，不好杀的，就觉得这群人他什么都不跟我争，我好像杀了他，好像天容不下我，会遭天谴。有这四个字，会可能会遭天谴。所以说中国人就是觉得，哎，你说你的教吧，我过我的日子，我做我的买卖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就这样就容得下他们，他们就很早的时候他们都有。那么正式的传过来都是皇帝引起，皇帝就是那边的佛一出世，就是说其实这边的皇帝都有做梦，这史记都有记载，还是中国跟中国的缘分很深厚。
所以说你像儒家孔老夫子到现在也是2560多年是吧？那个释迦佛从出世到现在也是佛历也是2560多年，2566年、2567年了，现在为止哈。
对对对，差不多是一个时代。
一个时代。
比较早一点点。
说老子，老子要早于孔子。
对对对。
早于孔子，因为有一段记载，就是当年的孔子去问到老子，有这么记载。
是的。
那么我见过一幅，还不是一次啊，就是一幅也叫三圣图。中间是老子，一侧是释迦牟尼佛，一侧是孔子。有来说呢。还不是有人，很多人说说当年呢，老子就在叫点化也好，叫点拨也好，就是把孔子，因为孔子回去之后嘛，啊，就称赞老子说，就神乎其神，龙乎鱼乎，是不是？就说说不上啊，摸不着的那个人，他觉得很彻悟啊。咱用彻悟来说，就是老子这个思想呀，他觉得是个学习的榜样，而且他把很多的知识的那个点拨。当时那个老子不是在那个，就现在河南嘛。在那个做那个叫什么？对，做那个
图书馆长。
对对，就像图书馆长这个职务，给他很多知识。那么之后呢，他又西出函谷关，就没了踪迹。函谷关啊，包括那个这边卢光台这边那个老子墓都是空的啊。所以老子就到西方啊，就到了那个古印度，就去跟释迦佛交流了很多。啊，应该说老子啊，这一生啊，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学生。一个是孔子，一个是释迦牟尼佛，也有这么个说法，说有这幅画像很出来，
也没关系啊。
啊，但很多人都不承认。
佛法可以变各种像，他可以自己研究了以后再去研究的。
这是靠谱，靠谱。
那他愿意这样也算是结个缘呗，跟佛真的结缘，也是跟佛法结缘
吧。王老师去找一下那个图纸去，办公室不那么多。去哪找
的？你看看人家看你的眼睛，管事不容易，管事不容易，辛苦辛苦啊！你说你们，
就像现在一般点了，
再找
点人，就是说要砸的，还有也就这在来的，道家的啊，你们一般说古佛在来或者菩萨在来，有没有说古佛在来？有释迦牟尼佛在来？
这个楞严经里面有说过的，楞严经里面有说过的，就是说的是，菩萨的这个再来呀、示现的什么的，他不那个什么，不给你这么说，不给你这么说，不会说谁谁谁再来这种的是入了魔，那只能是说他走了，快走的时候再说，说完了他就走，他不可能说这个，说这个的话就是魔，是魔。
咱们现在知道了啊，就是说是，也是他走的时候说是孙悟空再来，但是没听到没说我是佛再来，他有种没说是佛再来。
啊，你说有说阿弥陀佛的吗？有说是阿弥陀佛的，弥勒佛的。
弥勒好不好？
那也可以。
轮回来
好。对对对，也可以。
是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他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，他现在他是第三尊佛和第四尊啊？
对，第四尊。
所以说他的视线就扩了，不能说再是释迦牟尼佛再来，不能，只不过是别人再来。
他会变别人，
不是化身。
智者大师，智者大师，智者大师有人称他是释迦牟尼佛带来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小释迦，小释迦不光是智者大师，跟那个好像是还有一个人，
养山，
养山好像也有说的是小释迦，这只是说风格相近，其实个人给他起。
但是他就是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自己的生活啊，
没有，现在的世界还是释迦牟尼佛的世界，释迦牟尼佛还没有走完。
他说是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吧？
啊，对对对，
但是五佛
前前第四尊，前前第四尊，
前
前前前就是这一个劫要出1000个以上的圣贤，所以叫前前。
那第二尊、第三尊就记载的佛像都是
都有记载，都有记载。
不是的，
是拘留孙佛吗？还是谁呀、啊？一共有七佛，看一看就知道了。七佛
啊，对，五佛七佛有这个。
对对对，七佛有一个七佛传法记。
七佛那不是四佛呀、啊？是七佛。
七佛嘛，七佛前面三个是上一节的，这一节叫贤节。
最贤节的话，就是贤节释迦牟尼佛的第四节嘛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那前面还有三尊。
前面的话，对啊，前面还有三尊佛。拘留孙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佛七佛，关于七佛啊，前面这个叫庄严劫，那前面叫庄严劫，毗湿毗毗婆湿佛、毗湿佛、毗舍浮佛，衔接里面就是拘留孙佛、拘那含摩尼佛、迦摄佛和释迦牟尼佛，前面是庄严劫，这一节叫衔接。
哦，庄严劫是七佛里面，庄严劫里面有三佛。
对，衔接里面有四节。有四佛，前言里面还有好多佛还没出世呢。
迦摄那也是，
对，那不是迦摄，是另外一个，那是迦摄佛，跟迦摄尊者还不一样。迦摄尊者他是现在等着弥勒出世，按照佛经说的话，就是在哪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，哎，对对对，在基督山那儿等着呢，他要把衣钵到处传给那个弥勒佛。就是从释迦牟尼佛的肉身实现，他3000多年前已经实现去世了。但是呢，现在的末法时期还是有佛时代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加持着我们，我们还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。所以佛教徒一般不分男女老少，都是称师兄，这都是在释迦牟尼佛下一样的弟子，所以都称师兄。
弥勒佛在世的话，这边是庄严劫，还是贤劫？
还是贤劫，还是贤劫，他是贤劫第五尊。
7000万年，
我记得有一个人，他不是说嘛，他说那个就是明心见性，是不是要打通气脉？老人说你咋会这么想？然后说这个气脉，你这个是身体上的事儿，你都把它跟明心见性联系起来了。你要这么联系方法，弥勒下生你也不能成佛。在老人的书信集里，好像是第40几问啊，有这么说过，很有意思。他说是不是一定要气脉都通？
鲍老师，我问一下，就说。大禹祖师，那个是当时是出家师傅是吧？
对，
他出家，他的年龄应该还小于二祖王昌禄老师吧？
对。
那为什么到他传法到王昌禄老师以后，他就实现不是实现吧？他为什么是一个居士，一个在家人的身份在传法？那为什么没有秉承着大禹祖师那个？
二祖本来也要出家的，大禹祖师跟他说你不要出家，说西游记的缘分就在于在家人了，不要出家，二祖是准备要出家的。
就是说在大禹祖师接西游记法之前他还修了别的。
那也是有的，他修波州三昧，修波州三昧，对对对，他的传弘传了心中心，把这个法传给了二祖以后，二祖是准备出家，他说你别出家，他说这个在出家人里面就缘分浅，他主要就是还是在家人这里缘分深，他说你在家人
是不是当时给他有交代？
哎，对对对，是的，
在家人修心中心法比较适合，
对，
多缘分多，
对对对对对，现在来看确实是这个情况。你是走得少，你走得多，你就知道了。确实是这种情况。
当时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，有一个魔王嘛，他就说，因为传这个法的时候，我们就跪到这个就寺庙里面，穿着僧侣的衣服，那个就乱法。所以说，这个法就在这个局势里面，说我要让我的佛子脱掉袈裟，哎，对，入世修行，一世成就，就说这个心经。
对，
就是《楞严盘经》上讲。
那个佛，那个魔，那个什么魔，那个说完了之后，佛正好流眼泪嘛。
他那个波旬说，我让我的魔子摩僧住着你的拜你的铁杖，我没住你的铁杖。波旬走了以后，这个曾经。问过寺院的师傅，寺院的师傅说：“你不要管那些，不是他们不愿意让我说，因为这样说以后就对他们的供养就有影响。
他就极力反对，不要说，哪有这回事，你都不要说。
我们是尊重僧宝的，我们虽然是在家的居士，其实啊，王师兄你不知道，我们心通心法在佛教中也是属于是就是很边缘化的，知道我在佛法的法门中，我们属于很边缘化的，因为我们的主流都是以在家居士为主。实际上我们心中心法在佛教中也是有争议的，第一传承少，第二以在家居士多，是有争议的，也很边缘化，但是我们重的是法，从来不重人。圆寂老人是居士吗？圆寂老人不是居士，圆寂老人是我们的根本上师，他非生非，他非僧非俗，这样就没事了。僧宝我们是尊重的，但是我们重的是法，我们把法重了就等于重了一切。所以说寺院的僧人也有批评我们心中心的师兄，说我们心中心的师兄好像是到了寺院里面老闯祸，其实我们没闯啥祸，我们就是到寺院里说了点直话，但是我们该做的规矩我们都守了，也不至于不守规矩，该守的规矩都守了，有的时候会说点直话，问师傅几句话，师傅答不上来了，这种情况下
然后他很快就起烦恼。
现在会感到不一样啊，这样会太大事了。然后就现在要给展开哈。
然后就会说，然后就会说我们的上师，哎，你们的上师是怎么怎么，你们上师是怎么？当然有人没有学习，就是在旁边听说，哎呀，这个出家人，人家师父都说怎么怎么。其实我就经常跟那些同师兄讲，不管是修什么法门，我说是佛说的这个皈依三宝，三宝僧是讲净者。我说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，只要他心清净，他修行是正法。这样都是净者，即使在家居士修行。
当然了，这个僧的意思是和合的意思，
对对对，
并不是说什么什么样子是
僧。因为很多人刚开始他就认为是出家那个师傅穿的那个衣服，他就是僧。而且他们给我们这些刚进门的人讲的时候，就是佛法僧，我们就代表僧宝，所以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认为的。但是经过你一段学习，你看经看得多以后，你就自然而然就会去被他所说去诱惑了。
这个东西就是要开了智慧就不容易了，不开智慧就容易被形式所迷惑，是这样的。
而且一说就他们跟你争论的可厉害，特别激烈。
对，你是跟人家的道别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是
人
家等于人踢场子去了，所以我们也不去场子，也不踢他，也不去场子。
哎，对，对的，
就
是。
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为什么新中心要有在家的居士传？你首先的原因呢，就是你僧人修的太少。你僧人修的还有一个就是正量的问题，你正量上你要能说得到，我就赞叹你。你正量上没有，那你怎么办？或者是少？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在家人传？你修了没有啊？你没有修，你不是过来人，你怎么跟人家说呢？你得是过来人，你修过你才好跟人家一一的说，哦，你这儿是怎么回事，那儿是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也没有什么的，这个是二祖有说过的，二祖有这么解释过，没什么。出家人现在都忙得要命，很难修得下去。
对对对，
就是
没事儿的。哦，忙着忙着，看见就是了。原来我们还经常忙，后来我们境外
就是说还是谈得来的，心中心的跟心中心的还算是能谈得来，其他的就是说确实是容易有点那个什么。这就是说能听听听听，不能听就算了，不勉强。尤其是出家师，人家说可能只有咱们听的份儿，那就算了。
对对对，就是。
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恭敬，只是说大家对恭敬的理解角度不同。
对对，
我们理解的恭敬是那种很直很直的恭敬，自己对母亲的那种恭敬，自己对母亲的那种，那是家里人的那种恭敬，不一定要怎么怎么样，但是那种恭敬自己是知道的，母亲也是知道的，不用证明。
对，不用证明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像就是后期人为的分为净土啊、禅宗啊，或者是这个，
那就是说是等于到中国分的呀。
对对对，
在印度是没有分的。
哎，是是是，就是咱们寄到咱们本土以后，然后分成这个，互相之间好像就是很不和谐。那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接触，因为我以前前面我也接触净土啊这些的，后来我接触到心中心这个法语，我感觉到修心中心的人来，就心都特别直，从来不伪装，也不说那些逾矩的话，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是知心是道场这句话用在修心密的例子当中，哎，还很恰当。
他说绕弯的话费事儿耽误事儿，你直接说完了就完了。但是呢，也能也要能够看得透人家的曲，也能够看得透人家的曲。说话也要得当，那是后来的事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直，直的直的要命，让人烦死了。
其实我觉得感觉到有的时候就是，其实直也没什么，就是实际上好像也是为他，但是在。原来看来哈，就好像有时候，哎呦，这个人说话不讲理
啊！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冲呢？上来干嘛？啊，就是这样的，说话很冲，很难听。
是是是。
其实啊，直的才那个说的难听了才能够记得住。人家说良药苦口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齐老师对我吼的那几句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别的都忘了。好，我们接着说这个，上面说了色即是空，然后我们接着说这个空即是色。空即是色，诸佛菩萨见十方世界只是一空界，平等无二，有情无情，无着无现，着相分别，见种种色，如生如色，出胎入胎，不知不觉，贤圣不见有色有空，内外无分别，常自寂灭相，光明度要遍周粉沙界，安色空二字俱不可得。为吗？亦无空，亦无色，不待和尚逢时得。这是说的是空即是色，空即是色，这儿就是怎么样的，就是色空两个全遣掉，全遣掉。圣贤这里呢是没有色也没有空，内外没有分别，常自寂灭，常自寂灭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光明动耀，遍周沙界，按色空两个字都不可得，这个地方容不得色和空，这是最究竟最究竟的地方，说色说空都是多余。色和空也可以换一个词叫空和有，有和无。空可以当成一个无，然后色可以换作一个有，也可以安有和无两个字都不行，都不行。还会吗？也没有无，也没有有，或者说也无空，也无色，也无空，也无色是什么样啊？没有空和没有色，没有空也没有色是什么样啊？后面说了一句，布袋和尚正好碰见实德，就是这个样。布袋和尚这个碰见说，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吃过了吗？吃过了。以无空亦无色，布袋和尚逢时得。这个地方上啊，这个地方上。注意啊，这个地方上我这个后面有写这个是我加上的，就是说空即是色，空即是色。很多人的话，他只知道半边，他只知道色即是空，他不知道空即是色。他在这个地方上转不过来，他就落到空境里了，落到无里了，无里了。这个是楞严经上的一句话，楞严经上说了，纵灭一切见闻觉知，独守悠闲，犹为法尘分别影视。这是楞严经的话，假如说你就一切的都没有了，在这守着这个无，这个根本都不沾边，这还是法尘分别，这根本还不是真正的这个道，还不是真正的，这叫纵灭一切见闻觉知，独守悠闲，犹为法尘分别影视。这是一个批驳这个落入那个无，落到那个无的那个境界里。我这里就是没事儿，我就是没事儿，你别给我找事儿，什么什么的，就落在这个无上了。越没事儿的人越忙碌，他咋不知道？还有下一个是云门说过一句，云门这一句话也很有名，值得乾坤大地没有丝毫过患，就是乾坤大地都没有东西，这还只是转句，这转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句子还只是前面，还只是方便说，这就叫转句，还是转句，不见一色，始至半体，就是这里一点东西也没有啊，我心里头一点东西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赤裸裸心洒洒，这也是方便说，这才是半体。就是到了这个时候，还是要有一个全体世界。全体世界是什么呀？有一个说的是那个担不起放不下，就是把它担降起来。就是担不起放不下，如何放下说放不下放不下担起去，这就是全体世界。把它担降去，就像我们说的承当任取，就是这一类的东西。承当任取个什么呀？承当任取个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可存，到这里站稳了，那就是了，这就是始至半体，值得如此，更须知。这就是说，做功夫的人呐，他很有可能，他刚开始的时候偏有，他到了做功夫的这个里面呢，他就偏无，他一直在无里做功夫，一直无无无做功夫，而且以那个无为荣啊，就是老人举过一个例子，好像是那个亚里士多德还是谁，他就是说他是就是一直在舍，一直在舍。就是说那些东西只能给自己带来贪爱，所以他也不要房子，也不要家眷。到最后的最后呢，他就是那个每天就是睡在大水管子里面，睡在阴沟里面，然后就是当一个要饭花子。但是他只留一个水壶绑在身上喝水用。有一天呢，他看到一个小孩用手捧着那个水，就是那个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这个水壶也是多余的。”然后他就把水壶也扔掉了。老人就批评说：“这种呢，这就不是，就是把那个无一直当个有，就一直抱着那个无了，一直抱着那个无了，这是不对的。这就是说，不光是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还要注意空即是色啊，这两个是这么连的啊。 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两个要连在一块儿说。这连起来的时候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连起来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这四句是连起来的啊。色跟空是一回事儿，不是两回事儿，这就叫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色呢，你看到色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这就是空。但是你可不要独守那个空啊！你要是真正的要是想守这个空啊，你更可以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它并不是断灭。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但是你知道本质了，你做起来是更有智慧的，因为你更看清楚了它的本质，所以你做起来更有智慧，前因后果脉络那个你看得更清楚。要是再有什么事不如你的意，你也能够从容的，就是淡定的去接待它。从这个角度，我总觉得呢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像有了病，然后通过什么治好了这一类的，这个非常好。假如说有一个人，他能够就是这样把我的病治好了，我很感谢他。我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一个人能够治好你的病，并领上你走上心灵之路，这个事儿是很值得感谢的，非常非常值得感谢，是你一个非常有益的朋友。但是佛法中讲的这个比这个好像要广阔，就是这个事儿好像在佛法中就是没有重视这个事儿，就是有病没病这个事儿，好像是有病没病这个事儿不是特别重要，但是这个心最重要。因为你就是有病了好了之后，你的心还没有安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，那你还要继续的在这个事上改变，改变了之后又有别的事儿，它解决的是你的心，直接解决你的心的事儿。你的心解决了之后，本来根本就没有过一个事儿，它是这个，它角度更广博，广博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按照释迦牟尼佛来说的话，这个人他有的时候他直接到天上去说法，他来来回回的，他经常的来回到天上说法，再回到人间等等等等。这都很多，就是这个就是按我们说的这种的细碎的生活，在他这儿他都没空顾，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他相当的不忠不孝。当时他是机械成群嘛，器械成群嘛，然后他那个也有孩子，而且他那两个孩子也挺有意思的。罗波罗还好一点，还有一个叫什么吴文啊，好像叫善心比丘，那个人那个家伙知见很邪的，最后修定修到了这个非想出颠，又堕下来，还那个诽谤阿罗汉。当然了，后来是开悟了。这都是有因缘。你像阿难那个样子闯祸，佛后来说了，你呀、啊，哎呀，他说你跟那个摩登伽女，你俩五百世的夫妻，做过五百世的夫妻，所以说可不是呢，就是一见面就被他念那个咒就被他迷住了。五百世的夫妻，所以摩登伽女一看到阿难一眼就走不动了，非要让他妈给他撮合这事儿，不撮合自己都要死了，吃不着睡不着。然后佛就说了，佛说摩登伽女啊，就是听了这些之后呢，就是听到了佛说的这些根本教义呢，心开意解。这样的有这样五百世因缘的人，心开意解。所以说一个人呢，发心求道又有什么难的呢？就像是那个扬尘土一样简单。就非常非常的简单，迎着风扬尘土，风一吹那个尘土一扬，刷就跑了，就是你的过去的这些业障，就听到了，就是在毕竟空这个地方上，一切一切的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，都是那么的不值一提，就是这个作用，就是像顺风扬着那个尘土一样，都是那样轻而易举，更何况别的呢？就是说他跟阿难那么多事的那个因缘，就是听到了这个究竟意志，心开意解了以后，当然也跟他们的修正有关系。心开一点之后，这一下子就化解开了。所以说，求解脱这件事儿是最容易的。它不是在事项上，我们要做一件事儿。昨天讲过要九种缘，好难啊！我们自己努力，还有别人的配合不配合，还有天时，还有地利。这是按照这个咱们中国话，按照佛教讲的那个因缘，什么增上缘、相续缘等等等等的，这各种各种的缘，就复杂的要命。所以说，最后不一定完全如你的意，很难很难。从事项上来说，但是解脱是在心向上的。无论事儿怎么样，你的心永远是安的。安到什么程度？全世界的说你是大弟子，你都没事儿。你那个心安到什么程度啊？那就是说，日日报佛名，朝朝同佛起，日日报佛名。就说他广博，相对来说，那个呢是有道理，他的道理也是对的。如果能够那样的话，我也会很感谢的，是我的朋友。但是广博性、广博度来说的话，他好像味道不太一样。就是说到了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这个地方上啊，也值得展开的给大家再说说。因为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对修道人来说很容易。哦，我离开他，我不要着相了，别着相。你看我们经常说别着相，但是有一个相我们特别容易说，感觉， 哎呀，我怎么感觉不到空？我怎么感觉什么也没有啊？我这个感觉怎么样？这个感觉很容易去掉，感觉就是瘦啊，你就忘了瘦即是空，空即是瘦，哎，这就是感觉这儿。修道的人呐，容易落的毛病，一个是瘦，一个是实，也就是瘦或者是想，一个是瘦，一个是想，就是一个是思维型的，他在那仔细的想啊，推理啊，在那仔细的推理思索，想来想去，这就属于想。这个想这种型的人，他明心见性的歧路就是落到概念里。他认为明心见性就是应该什么叫明心见性，什么不叫明心见性，他总是会落在这个上，落在一种他的一种理论一种思维里面啊，某一种理论他能够说得通，这就叫明心见性啊。还有另外一种，他就是注重感受，在事项上注重的，那么他就会容易落到一种光影，我觉得爆炸才是明心见性，或者是见到了一种真正的空，他确实是见到了空，感受到了空，那么这个才是明心见性，这就属于落到了光明里。要知道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想即是空，空即是想，行即是空，空即是行，行即是空，空即是行，怎么说呢？有人说，哎呀，你不要这么快呀，你要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行因持生嘛，行因持生就是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它相续性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还有一个也可以相续，你可以比它更快。你比如说修心中心不就是吗？三年成道，到哪儿去找啊？那就是快呀，你快，我比你更快啊。从这个角度说，实际上呢，这种相续啊，别说那个妄想相续了，我们的佛性也一直没有断灭呀。所以说佛法在哪都等着人解脱呢，就怕人不肯解脱。
老师，我看三年还不，您刚才讲那个楞严经上说的啊，佛说的是决定成佛，临终为生，阳明顺风，有何艰辛，何其需要成学生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成佛就跟抓一把这个灰尘，阳明顺风，不用一切操心父母的呀，整修啊，这种是这种。
成佛的这个快啊，这个三年不够快，那有更快的，
有法华楞严下，他明白了什么是对，明白了这个，那你有道理。
成佛的快慢这里有快有慢，
有客人有快有慢
，但是说三年成佛的这个快，还有更快的，更快的你可以交给我。交给我来去，我们说的是实证这一块，实证这一块没有发现。
有一个理上，有一个正上。
啊，对对对，我们说的是正上，说的是正上。
心中心法是行的，你就是理上通，你理上明白了，你没有这个力量，你到处照样要回去。
那理上通
遇到事去修正，遇到事的时候该怎么地还是会去的。要行门在行实证以后就有力量，老人就跟你说了。
那如果说遇到事还出现那个问题，说明你有真正明白。
那但是你遇事难道没有问题吗？不可能的。
那就是参考。
不可能的，你肯定遇到事有问题的。所以你先不管什么，不管是先悟后了还是没有悟后，先修呗，先修总没有坏处的啊，就这样说。
修的过程当中自然就知道了，
可以去旁
边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先修修你就知道了。看看哪一个对事儿上最有帮助。这就是说色受想行识啊，刚才我们说的是行，行即是空，空即是行。说到这个相续性，本来是佛这个地方上，你别说你成佛快，成佛快也已经晚了，因为你本来是啊。
对啊，
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本来是，明天一遇到事儿，什么本来是不本来是，在这事儿上迷的都不行了，一出来就不行了，所以说需要修。色受想行识，识即是空，空即是识。比如说有人问了，老师你看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为什么你的这个跟我的这个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？明明是不一样的，为什么说都是唯心的呀？为什么都是唯心的？识即是空，空即是识。这就像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有你我这个也如同什么呀？按照佛教来讲的话，你一个郭师兄，一个王师兄，一个刘师兄，就这样的，这就是大海里的浪花。这三朵浪花各有特色，一个是大浪，一个是小浪，一个是中浪。但是这三个特色绝对是各有特色，但是他们都是海水，海水这个地方上是没变的。所以这就是说到识，识即是空，空即是识。在识这个地方上，佛也举过一个例子。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，有一个人他拿这个杯子，拿这个杯子把这个虚空，这个左边的虚空是拿着杯子一装好了，我把这个地方的世界的虚空我装走了，我又拿到了这个世界来，这就说明我把彼世界的虚空拿到了这个世界来，这可能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虚空从来都是一样的， 虚空从来都是一样的，虚空既然是一样的，已经不存在把彼世界的拿到此世界了。那指比喻的是什么？比喻的是我们的轮回啊，我们的轮回，这一生是张三，下一生是李四啊，好像看着张三跟李四，好像是一直在投胎，一直在轮回。实际上的话，这个轮回的主体是不可得的，轮回的现象一直有，但是这个主体是不可得的，主体是不可得的，主体你仔细分析起来，分析不了，分析不到什么。这就是说，但是一般的人他总是认为实有一个东西，所以他要把这个带到这儿又带到那儿，他认为这个一直在带，这就是类似于这个实有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们总结来总结去，就是中国话的那个灵魂比较适合，就是认假为真啊，认假为真，无名壳包裹，把它包裹成一个类似于东西的东西了。这个东西怎么形容它？就是灵魂。这就是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想即是空，空即是想，行即是空，空即是行，实即是空，空即是行，实。这个想的这个也是，那个佛经经上有一句话，就是圣不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，你自己的意思不可信，那都是你自己的意思。这就是这个，就是受想行识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我们看看大颠的这个解释啊。因有眼的原因，所以会受色；因为有色，便有想；因为有想，便能够受到那些行，就是有行；因为有行，便受到识；因为有识，便有六根，就是这说的是十二因缘啊，十二因缘。因为有了六根，有了六根，所以有六尘，就是有了眼耳鼻舌身，舌身意，所以会有色声香味触法。有了眼耳鼻舌身意，我就要见东西啊，一见，哎呀，就有色声香味触法。因为有了色声香味触法，所以就会分别，哎呀，这个是好味儿，这个是坏味儿，这个声音响，那个声音弱啊，等等等等。因为有六识，所以呢共成十八界，这就是眼界啊，这个声界，还有这个眼识界等等，这是十八界，就是六根六尘加六识，这一共是三六一十八，十八界。因为有了这十八界，就是各自不同，这十八个就是各自不同的领域。因为有这不同的领域，所以呢来回的就是夹杂呀，就是混合呀，这样就形成了四大五蕴之身啊。因为有了四大五蕴之身，就是有了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会有六十二种见，这就说的是那种就是那个就是差别见，差别见就是外道见等等等等这一类的，就是六十二种对于人生的理解，对于世界的理解可以这么说。然后呢六十二种见又起了八万四千种差别相。然后呢众生就是随生逐色流浪生死中不能够停，一直不能停。要是想要断这个生死，要是想要轮回息，但从一个地方上你照破它，这样的话呢就一个断，别的其他的就一块断，这就叫令四大五蕴静静，豁然无我，当下空寂，直下承当，空寂以前自己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寂无所寂，唯见于空，空无所空，八万四千尘劳妄想，一时顿息啊，一时顿息。此时人一空，法一空，二相本来同。人就是有一个就是能够认识的这个叫人，有一个你可以认识的法，这个叫法。所以人就是指的是能，法就是指的是所。能也空了，所也空了。这个时候能和所说什么呀？能和所二相本来就是一个，本来就是相同的，两个都是梦幻泡影。所以叫二相本来同，人一空，法一空，二相本来同，会吗？这应该是什么样呢？人也空了，法也空了，两个都一样，这是什么味道呢？这个味道，佛祖味中，来来来，我留下你，你要成佛，你可别走啊，留不住我，我才不在这儿呢，你不要冤枉我啊，我可不在你这祖位里面啊，佛祖味中留不住，夜来依旧素梨花，不在你那儿，我依旧是就是那叫什么呀？就是说以天为地，以天为被，以地为盖。还是这样，夜来依旧素梨花，你看看多狼狈啊！成道的人最后狼狈的很啊，不在佛祖位里，佛祖位中留不住，夜来依旧素梨花。但是他的那个洒脱劲儿，要的是这种洒脱劲儿。这种的洒脱，这是洒脱，说的是他的心态。他做事他可以做一切俱细，但是他的心态一直都是洒脱的。所以你看那个佛教史上做的那些事儿，你没有看仔细看的话，做的那些事儿稀奇古怪、惊天动地，啥样的都有。那就像有一个叫什么来着，我记得好像是有名言说，他当官那个朝廷给他的粮食他就是拿去放生，给他的那个钱他拿去都放生了，朝廷给的钱都放生了，朝廷给的钱都放生了，朝廷气坏了，这是干啥？要判他死刑，不怕死， 最后皇帝被感动了，射了，好像大概有这样的故事，啥样的人都有。那像那传子为了救那个夹山，你就是总觉得还有东西吗？我这并没有东西给你啊，你可不要觉得有东西啊，你还觉得有东西啊？那你看吧，我有最后一招，一下子跳到水里，投河而死。
我就感觉老师这有点偏激了吧，这个。
那你说说什么不偏激？我听听，你说一个不偏激的。
那法师们了手的法就是救度众生的方法很有，没有这个也可以。
你这个有用吗？
那非得跳河呀？
非得不跳河吗？对他来说，跳河跟别的是一样的，这是他的风骨，他没有别的方便手段，这个就是他的方便手段。就是说的是他的风骨。要说方便手段，那当然有很多。我们现在能有心中心，多庆幸啊！多庆幸啊！你都应该知道。所以说普贤菩萨看不下去了呀，这么多求解脱的人，这方法太少了，这方法已经都不适用了。普贤菩萨主动现身给那个大禹祖师的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普贤菩萨，哎呀，这种的有这样的大苦行啊，真是了不得，就是能成，一定能成就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吃得了苦啊？所以说，就给你这个心中心法，你去到大僧像里去找有这个法。你把这个法修好，将来红传众生。
像卢师兄这样说，就是哎，为了要留下来弘法，不要跳河。那当年释迦牟尼佛也可以不涅槃，他为什么往返娑婆世界8000多次？还是要根据众生的需要，涅槃也是根据众生的需要。
你知道吗？你觉得传子跳河了就很激烈，实际上在传子这跳河是他就是他可以实现8000次跳河。跳河算个什么？在成道的人跟前，生死都不算什么，更何况其他。你知道那个成道的人为了道，他怎么样对待生死的吗？你知道那个《聚解圣陀》里有一个故事，他那个人就是下了一句转语，师父说你这个转语不对，呵斥了他一句就疯了呀，疯了之后就死了，死了以后死了阴魂不散，在那天天折腾那帮和尚，那帮和尚苦不堪言。这就是一个成道的人，心里头有个道，道中阴身啊，还在那想着那个道呢，转语不对，天天在那下转语，在那折腾那帮和尚。折腾的都不行了，后来有个和尚推了他一把，他才走。那和尚说：“哎，我推了他一把，我整个胳膊都是麻的。”他在那恨呐、啊，他觉得自己正道了，师父没有肯他，师父收拾了他一阵。这就是一个成道人的风骨，在他跟前，生死算什么呀？生死根本就不是什么，生死本来也不是什么。他这么说，他跳个河跟你那个跳那个跟你那个踢个牙缝没有什么轻重，没有什么轻重。但是我们尊重别人的轻重，我们碰到了生死的事，我们照样的隆重的去办，照样的该哭哭该笑笑。但是我们自己的心，你要知道哪个轻哪个重。自己的心到最后轻重这里，重到什么程度？重到佛祖命中留不住，夜来依旧素如花。这就是一个成道人的风骨。
就是这样。Thank you.